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
每早晨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
每一天都是新的开始，都有神丰富的恩典。
张开双手，
高山
低谷，
得胜
软弱，
喜乐
恐惧，
忧愁
平安，
新的黑夜新的每一天。
这一天不论何种处境，都有神同在。
来吧，让我们一起
献上今天。
享受新的一天，给自己一个大大的拥抱。来到早上的7:31，今天是4月8号星期二，感谢您收听线上今天，我是苏小燕，
我是文慧，欢迎所有亲爱的听众朋友，主内家人，在这个星期二的早上呢，跟我们在空中相会一个小时，热热闹闹的。哎，虽然呢我们来自五湖四海，但是呢在同行频道第五空间，哇，我看到呢大伙儿都冒泡了啊。有一位新朋友，我不知道怎么念他的名字啊，这个是用英文的 ARYA，是
阿雅吗？
阿雅，我也是在想阿雅是不是。那欢迎您，无论如何呢都欢迎您的每天冒泡，不要只有今天或者是这个时间点，而是可以的话呢每天早上都记住哦，7:30到8:30我们有直播，星期一到星期五。好，那大家呢刚才就听到小燕老师呢他在问候大家了，跟大伙说声早上好，大家呢也为他祷告。我希望呢这一小时呢我们顺顺利利的。为啥？因为小燕老师呢感冒了，而且有肠胃炎，对吧？
啊，是的，本来不想告诉大家的。
嗯，我们要彼此代祷吗？
就是祷告纪念个人的身体嘛。因为今天早上呢，在第五空间看到从心得力呢，他就说他现在陪着我家的那位在医院看病。
哦，
我们就一起刷刷刷，看一下呢，我们有没有遗漏什么重要的信息呢？如果方便的话，家人们呢可以跟我们呢更新一下到底呢家里发生什么事情。
嗯，
我们待会呢就祷告互相的纪念吧。
对，那我想如果是家里的那一位呢应该就是他的老伴儿啊。
嗯，
那不知道是不是啊，我们猜的对不对。我看到的这个阿雅还是艾尔雅，他呢说有一年没来了，也就是说一年前你来了吗？
就是老朋友了。
诶，那这一年是什么原因让你没来呢？那阿雅可不可以再多说一点，让我们热烈欢迎你啊。
是的是的。那么另外呢，我刚才呢前几秒钟呢就看到一个新的名字，我是从来没见过的
啊。
永凤，永凤
哦，他也是有一阵子没来了。
哦，太好了太好了。
对，
就是好一阵子没来的老朋友现在都冒泡了。
对，我发现呢可能因为这个过年呢，这个大伙儿呢就比较忙，然后过年之后是什么呢，可能就是工作啦，开春，接着呢又是什么清明节啊，啊，所以呢这个每个时段呢都有一些老朋友就冒泡。那所以我们欢迎呢老朋友继续冒泡，那跟我们呢一起来灵修，就是教会年历灵修。那这周我们都进入了仆人之歌，接着呢就是丁玲老师的音符里的圣经，今天是第10集。昨天大家听了这个哈利路亚，那么今天我们要来听了清唱剧，来自呢巴赫，或者翻译为巴哈，他的马太受难曲，也是非常有名的啊。然后我们来关心大家的情绪啊，
嗯，
因为呢我们关心了大家的身体健康，在上一周说了16个好的生活习惯，那么这一周呢我们就进入了心灵健康、情绪健康。接着呢就是撒母耳记上3:10，这是我们这周要背的经文。小燕老师刚才已经预告了，如果有代祷事情呢赶快呢摆上来，因为节目最后呢我们是一家人嘛，我们要彼此代祷。
关心身心灵健康，我们时时刻刻都要关心你的情绪，
对，
时不时呢都要问问你自己，我今天过得好吗？我还行吗？
嗯，
那今天就来问大家第一个问题，
哎，
此时此刻你的心情到底是如何呢？
哎。其实我更想关心一下小韵老师，因为呢小韵老师呢身体不舒服，所以他刚才说呢他呢就是可以说的吗？
我不知道你想说什么。
你睡在客厅嘛
对，
因为你有肠胃炎，随时呢可能要去洗手间嘛，那所以我就想关心小韵老师今天早上起床的时候心情怎么样吗？
今天早上起床的时候倒是蛮精神的，
嗯，
不过我觉得这个是假象来的。
哦，对，因为你身体还是很疲乏，对不对？还没有完全的康复，那而且现在病菌还在你的身体里头打仗呢。那这个小韵老师刚才问大家今天早上起床心情怎么样呢？
嗯，你呢？
我刚才嘴飘了，就代表
还行
还行，因为我早上一起床已经开始在想哦，我今天要做这个，要完成那个。
但是我想问一下，你会不会特别到晚上的时候呢会经历一次又一次的内耗，或者翻盘我白天干了什么事情可以改善的啊，做得不太好，
有、啊、
自责内疚等等呢？
咱们中国人不也讲究吗？啊，这个无一日三省吗？
嗯，
所以呢到了晚上呢好好的检查一下自己白天是应该的。那有两个阶段呢，如果我们有睡觉呢可能呢起来的心情是不一样的。我们分享过啊，如果下午午睡呢你睡得很长，而且你睡到傍晚起床的时候看到呢这个夕阳西下，你的心情会很郁闷，因为你会突然之间有一种莫名的失落跟孤独感，这一天就这样过去。可是早上不一样哦，心理学家告诉我们，哎，早上起床的时候呢，这个心情是很好的。到了晚上反省的时候，可能因为早上呢或者白天呢做不好，心情就低落。我们来看看今天早上你的心情指标应该是怎么样，应该是到满意度最高的。为什么？因为早晨醒来的时候呢，我们的抑郁焦虑症状呢会减少，我们的幸福感，我们的生活满意度和目标感最高，例如文慧的目标感就很高了。
嗯
啊，然后经过一夜休息，我们的身体其实也支持我们这样的这个心情哦，因为我们的身体和我们的大脑得到了恢复，这个时候我们脑中的皮质醇达到了峰值，促进了我们的清醒还有我们的兴奋感，然后呢那个褪黑激素呢水平就下降了，减少我们的困惑感，这些都让我们的精神比较好。而且呢早晨通常是一天中压力比较小的时候，工作计划还没有累积，我们的心理负担也比较轻。
嗯，晚上呢刚刚好就相反了，一到晚上心情呢就会变差，是正常的。
嗯，
所以呢只要你懂得这个情绪背后的机制呢，你就不会太过于担心的，你就慢慢习惯了、晚上呢可能心情稍微有一点点低落，那晚上呢就不要做重大的决定、晚上呢也不要思考人生的，晚上呢也尽量不要翻盘了。
哦，也就是说我晚上最好不要做总检查。
对，放空就好了、
哦、
做一点无聊的事情就好了。
哦，好，还记得我们昨天说的吗？就是给自己有一个恢复角落，到了晚上可能呢我们就给自己一个十分钟到二十分钟的放空啊，发呆，像小韵老师说的。所以呢现在你应该是精神饱满，因为一天的挑战还没开始嘛，对不对？
嗯，
那么就带着这样的一个精神来灵修。
教会年历灵修，以基督为中心，孕育信徒属灵生命。
郁苦期灵修第二首仆人之歌。以赛亚书四十九章一到六节。
众海岛啊，当听从我，远方的众民啊，要留心听。自出母胎，耶和华就选召我，自出母腹， 他就称呼我的名。他使我的口如快刀，把我藏在他手印之下，又使我成为磨砺的剑，把我藏在他剑带之中，对我说，你是我的仆人以色列，我必因你得荣耀。我却说，我劳碌是徒然，我尽力是虚无虚空。耶和华诚然以公平待我，我的赏赐在我的神那里。现在耶和华说话，他从我出母胎就造我做他的仆人，要使雅各归向他，使以色列聚集在他那里。耶和华看我为尊贵，我的神是我的力量。他说，你做我的仆人，使雅各众支派复兴，使以色列中蒙保存的人归回。然而此事尚小，我还要使你做万邦之光，使你施行我的救恩直到地极。
以赛亚书第二部分的写作对象是被掳的以色列人，神应许他们会回归圣城，因此呢，回归绝对是一件大事。但是在第六节，耶和华却说，使雅各众支派复兴，使以色列中蒙保存的人归回，然而此事尚小。为什么此事尚小呢？另外几首仆人之歌里呢，第二首还有的看见仆人发怨言。49:4说，我劳碌是徒然，我尽力是虚无虚空。是什么事令他有这样的感觉呢？49:1说，这位神的仆人在未出生之前已经蒙上帝的拣选。在第二节描述这位仆人是刀是剑，都是一些杀伤力很强的武器。但是经文的描述似乎在暗示，这些武器仍然没有正式的使用，他们还在神手印之下剑带之中，就像武侠小说里还未出鞘的宝剑。在旧约，摩西是一早被神所拣选的，神从危难中保存了他的性命，为他预备最好的教育。到摩西大约40岁的时候，这宝剑并没有等候神这位剑的主人的安排，就决定自己出鞘了，用他的方法来帮助受苦的同胞，但却是失败收场。结果呢，他退隐了。他当时的心情应该就是，我劳碌是徒然，我尽力是虚无虚空了。而再过了几十年，神再一次让这一把宝剑出鞘，让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成为神的子民。神拣选了这个民族成为引领列国归向上帝的祭司国度。神的工作有他自己的时间表，更加不会按着人心中的目标去做工的。在当时的以色列人心中，最大的事就是回归耶路撒冷，但是在神的眼中呢，此事尚小。49:6说，更大的事是神还要他们这个祭司国度做万邦之光，使你施行我的救恩直到地极。回归之后的以色列也没有成为万邦之光，他们最关注的只是自己的生计， 又或者最多加上以色列国的复兴。但是借着基督的死和复活，基督真正成为了外邦人的光。还有十天就是受苦节，身为他的门徒，那我们应该如何的参与和促使直到地极做他的见证呢？他说，你做我的仆人，使雅各众支派复兴，使以色列中蒙保存的人归回。然而此事尚小，我还要使你做万邦之光，使你施行我的救恩直到地极。以赛亚书49:6。
玉苦七灵修第二首仆人之歌，作者于志文，播音李崇恩，2025年4月8日。
与主相连，学主样式，跟主脚踪，教会年历灵修。
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制作的线上今天，短信号码是13229966022，前面请注明线上。电邮地址是汉语拼音的线上 @良友.net， 欢迎分享，一起线上今天。
光明，
死亡尽头便是新生。
十字架上悲伤并非终点，
耶稣复活，欢呼响彻穹苍。
你的同在是我力量，你的 良友电台邀请你在复活节和我们一起
敬拜复活的基督，见证生命的力量。
早上的7:50，欢迎您收听呢正在直播当中的4月8号星期二早晨节目线上今天，这是良友电台制作的节目。刚才我们还一起灵修，诶，在我们回应我们刚才灵修的经文以及主题之前呢，先欢迎一位新朋友，半醉半清醒。
欢迎欢迎。
那我希望你现在完全清醒过来了。
我也希望你能够有空解释一下为什么会改这个名字。
对，还是挺有江湖味的啊。我们的大侠驾临啊，他说终于可以收听节目了。诶，你跟我们失散已久吗？还是你努力的想要冒泡，想要听节目，终于找到了呢？那跟我们多说一点，让我们大伙呢都能够认识你。还有银凤。那银凤，如果我没有记错，上周呢我有问你，你应该是来自东南亚的吧，那么现在呢情况如何呢？你还好吗？一切平安吗？当然我们的祷告中呢也还会继续的为缅甸的大地震啊之后现在还在救援当中呢一切来祷告的。那就像呢我们今天灵修的经文啊，以赛亚书49:1-6，主题呢是仆人之歌，昨天是第一首，今天是第二首。作为神的仆人，我们就应该要有呢主人他的心，主人想做什么呢？诗篇所说的主人的这个指头指向哪里，诶，仆人赶快去做，诶，主人的这个眼瞄向哪里，诶，仆人呢就赶快呢去做。所以呢刚才文慧提到，我们既然是神的仆人，我们就要以基督的心为心，多多的关心这个世界上有需要的人。
是的，刚才也说了，今天我们听的是第二首的仆人之歌，第一首就是在42:1-4。那么他很清楚说，我自出母胎神就拣选了我，我肩负起复兴以色列光照外邦人的使命呢，神呢就使他的口像一把锋利的刀，一支磨亮的剑，隐藏在神的剑袋里，随时呢都能够被神呢抽出来使用。那这个人他是经过神亲自的训练，装备他成为合用的器皿的。那这个神仆呢，他非常清楚知道我今生的职分，他非常清楚知道谁是我的主人，他一生要效忠于谁。但是呢，当然被训练被打磨的过程，你想想看，箭头不生锈难道是很容易的一件事情吗？常常要被打磨的，这个过程呢是很艰难的。所以呢，他在四节的时候呢，甚至发出叹息的声音，哎，突然呢、啊啊，
这个过程是很辛苦的、
啊，对，虚空啊，委屈啊。但这个时候呢，5节开始，5-6节呢，神就安慰鼓励他，确认他的尊贵身份，让他呢重新得力，承担起这个职分。别觉得是说别人的事情，其实也是说我们也能够成为一支磨亮的剑，也能够成为一把锋利的刀，好好的被神使用的。当然有心理准备，这个过程呢可能会很辛苦，可能会很艰苦的，但回过头看都是值得的，为了装备训练你。
我们是神的仆人，我们想要为神做事，但是如果我们没有好好的装备，那可能我们不是做事，而是误事，
对，
而是呢坏事，
误了大事。
对了，所以呢在我们的身上呢，的确呢是不断的在学习成长，神也不断的在打磨我们。这个让文慧想到这个我们的小大卫，击败哥利亚的时候，想想看，他如果平时呢不好好的练一下他那个甩石子的本领，那当时他怎么可能一甩就甩中了哥利亚他的额头呢？那一石就击中。同样的，我们作为这个神的仆人，好像刚才小燕老师勉励我们的，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的确呢是会受到很多的打磨工作，对我们来讲可能也是一种冲击，甚至是一种打击，但是这个过程我们可以好好的学习生命的成长，更宝贵的是我们可以经历神的恩典。那仆人之歌，其实我们应该问问我们是谁的仆人，这也是小燕老师刚才有提的，我们是神的仆人，那么仆人的特点 又是什么呢？耶稣基督他作为神的仆人，他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那就是顺服，甚至呢顺服以至于死。这就是今天呢丁玲老师在音符里的圣经要和我们分享的啊，就是生命的礼赞，来自于清唱剧巴哈的马太受难曲。
跳动的音符回荡着上帝的话语，飞扬的乐音满载着生命的启迪。音符里的圣经，
亲爱的听众朋友，丁宁今天为您介绍一位欧洲音乐史上伟大的作曲家约翰·塞巴斯蒂安·巴赫，以及他著名的清唱剧《马太受难曲》。巴赫，我想许多人都听说过他的名字吧。这位德国最伟大的管风琴家，誉满全球的伟大作曲家，他一生都在用管风琴歌颂全能的上帝。可以说，他的辅调音乐、对位法以及宗教音乐更是达到了巴洛克时期的顶峰，也成为了这一时期音乐的标杆。但他的一生啊，却充满着艰辛与坎坷，甚至他的成就在他有生之年都未得到应有的评价。尽管莫扎特、贝多芬等大作曲家们均对他的作品推崇备至，可还是直到100年后，由于作曲家门德尔松于1829年在柏林改编并指挥了他的这部《马太受难曲》的演出大获成功后，这才使得当时的乐坛开始正视他作品的价值。当然，也正是由于他作品的感人内涵与音乐的张力，才有了100年后巴赫的复活。用巴赫自己的话说，就是我的音乐源自信仰，我深信我的才华是上帝的恩典，我作曲是为了荣耀上帝，而不是为了表现自己。马太受难曲这部作品是巴赫根据新约圣经马太福音书当中耶稣受难的故事写成，它也是巴赫一生中所创作的5部受难曲中最完美、最出名的一部。整部作品演出的时长呢，长达3个小时。首次演出是在1727年4月11日，这一天就是受难日，地点是德国的圣多玛教堂。现在我为您简单介绍一下这部作品。全剧呢共分为上下2大部分，由16组场景、78首作品组成。其中宣叙调的唱词均摘自新约圣经马太福音的经文，圣咏合唱与咏叹调则采用当时著名的脚本作家皮坎德的诗歌，而全剧的主调旋律则采用了哈斯勒于1640年所写的德国情歌的旋律，由巴赫加上和声而成为受难圣咏。剧中他们以不同的调性与歌词一共出现了5次，成为了全曲的核心。下面我将其中被公认为最优秀的一段圣咏合唱，也就是作品第63号摘出来给大家欣赏一下，曲名叫做啊，受损流血 受尽戏弄的头颅。的歌词大意是啊，这受损流血受尽戏弄的头颅被戴上了荆棘的冠冕，这完美的头颅而今却被万岁万岁的羞辱。你为什么要被吐口水？你的脸色为什么铁青？为了这值得珍惜的痛苦，为了这最尊贵而崇高的荣耀，你的眼神没有任何的光芒可比。当世界受到审判的时候，谁能躲避你尊贵的面容？听完这首圣咏，您会有怎样的感受呢？2000多年前，耶稣为担当世人的罪而受尽折磨与羞辱，他宁愿成为替罪的羔羊，为了今天的你我，他将自己献上，并告诫世人说：我就是生命、真理、道路，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我就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亲爱的，听完这神圣的宣告和应许，您是否有了足够的安慰，以致有更大的信心和勇气，在这充满荆棘坎坷的人世间活出顶天立地的模样？如若我们能效仿耶稣基督，相信我们必能活出一个基督徒应有的精彩人生，使我们成为这世上的盐和光。建议对这部剧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在网上把全剧找来慢慢欣赏哦。现在，我将剧中最后的合唱曲《我们含泪坐下》这首作品播放给您。希望这首生命的礼赞能成为每一个困苦生命的安慰。他的歌词大意是：我们落泪坐下，呼唤暮血中的你，轻轻地安睡吧，疲倦的圣体，安睡吧，轻轻地安睡。你的墓穴与墓石成为了墓意之人的乡区，成为了灵魂的栖息之所。在那里我们可以获得满足，我们就能安眠。
回望历史的见证，铭记上帝的恩典。你现在收听的是音符里的圣经。
主耶稣的遗体不见了，有人把主从墓穴里移走了。
彼得和约翰急忙跑到墓穴观看，找不着耶稣的遗体，于是就回去了。玛利亚再次来到墓穴，看见有天使在里面。
妇人，你为什么哭？你找谁？
先生，若是你把主的遗体移走，请告诉我，你把它放在哪里，我去把它移回来。
玛利亚
呀，主耶稣，
你去告诉门徒，我要升上去见我的父，也是你们的父，见我的神，也是你们的神。
如果有人告诉你耶稣复活了，你会有什么反应？
你爱永不变，永不放弃，永远不离开我。
线上今天邀请你和我们一起思考耶稣复活的意义。
在你我的世界里，
有人经过，有事发生，
你怎么看，又怎么回应呢？
就在今天。
2025年4月8号星期二，就在今天早上的8点09分，欢迎亲爱的听众朋友，主内家人，早上好。在这个时间段呢，不管呢您是从开始就在听，还是这个时候才呢放下手边的工作，终于有空了，可以听节目了，我们都欢迎您。刚才呢我们听了丁玲老师的音符里的圣经，巴哈或者是巴赫的马太受难曲，那么欢迎呢您可以呢稍后重听，因为我觉得有机会好好的听这些古典乐曲呢是非常棒的。那么请大家呢也继续的就是为小月老师啊，他感冒了，刚才还咳嗽的呢，来祷告啊。那你有什么代祷事项呢？也赶快呢摆上同行频道第五空间，因为呢节目的最后呢，我们会为您祷告的。好了，我要在这里呢点名了，因为我看到呢今天啊有回归的，就是呢我们的半梦半醉半醒之间，是吗？那特别提到呢喝酒的问题，我们的关心啊，我们希望呢回归之后呢，就希望你好好的待在这个属灵的大家庭。特别呢是谈到呢可能之前信仰，又或者是呢去的团体呢有一些信仰的偏差，那我就希望呢大伙呢能够呢在良友电台的节目里头呢好好的听，好好的受装备，那好好的那学习呢怎么样去分辨。因为这个世代真的有太多我们都分不清楚它到底是从哪儿出现的异端邪说，所以求神也给我们真的有分辨的灵，分辨的智慧。
是的，在这个弯曲悖谬的时代呢，到处都是假教师。刚才在第五空间，我真的是今天早上我才认识到这个异端，它是人
哭虫声啊，
人的名字来的，
还有三俗啊。
对，我就马上上网搜一下这个哭虫声啊。我们真的要求神给我们明辨是非，明辨真理跟异端的这个智慧，聪明智慧啊。
是，不过呢这个时间段呢我们不来谈这些异端啊，因为这个异端也不是一分钟两分钟几分钟谈得清楚的。我们这周是要关心大家的心灵，也关心了大家人际关系的健康。那有没有注意到呢，有些人说话老是阴阳怪气的？
有很多
习惯用挖苦的方式说话呢，我们叫这种说话方式叫什么呢？情绪暴力。
情绪暴力或者是讽刺的挖苦呢，原来也是一种 PUA 来的。你有经历过 PUA 吗？在家庭、在职场、在朋友圈，我们多少都曾经经历过的。
可能文会比较迟钝，对，我自己在自省，我是一个人家说、
哎、我给你一个例子好吗？
啊啊好，
文会，你的五官挺好看的，真的，嗯，就是皮肤差了点。
哦，原来就是这样的，
对对对，
哎，这个让我想到
美容院，
对呀、啊，因为他要做生意，对不对？
推销，对，
对呀、啊。那根据调查呢，语言暴力或者是情绪暴力最密集发生在哪一些呢？原生家庭，
嗯
啊，因为我们都是一家人嘛，所以呢说话就不客气了，是不是？还有亲密关系，
对，
哇，这个另外一半不是让你拿来发泄的啊，
对，其次呢就是职场跟学校了，
对，哎呀，所以文慧要好好反省，我刚才真的在反省我有没有给人情绪暴力嘛。那譬如说呢，刚才小燕老师示范了一个，对不对？
嗯，
还有呢，你听过以下这些话吗？你做的饭是给人吃的吗？哇，我觉得这个根本就不是暗示，是明示了，对不
对？
对，
明示。那么另外一个就是，怎么动不动你就哭了？太脆弱了。
我本来就这么脆弱吗？
你想我怎样呢？
对呀、啊，你以为自己是天才吗？你这样自信，哎呀。这个好像我对万峰老师说过、
哦对对对，我觉得好熟，我这句话我们都轮流跟他说过的、
啊。原来我对万峰老师有情绪暴力，我给他有语言方面的暴力伤害。
我告诉大家，别以为万峰老师好像没有所谓的，他曾经也真的跟我们说过，嗯、不要再笑他胖了。
嗯。
都很介意的人呢，他很介意我们说他
哦，还有他的这个头顶也是，这两个都是他比较脆弱的地方。
对对对，所以呢，这个施虐者呢，他们经常会用讽刺、挖苦的方式来摧毁一个人的自尊，让他没有自信，嗯、让听的人觉得啊，原来我这么一文不值的。
嗯，而且呢，有一个特点就是呢，这些呢施加别人语言暴力或情绪暴力的人呢，他们在说这些话的时候，他们还是非常冷静的，
嗯、
而且还一副就事论事，你动不动就哭，你本来就动不动就哭嘛，
对对对，
就事论事的样子啊。不论呢这个对方多么平和，如果呢你听到这些话你不生气，那我真的要给你一个大拇指啦，赞。
我们真的看一下网友有什么回应嘛、
嗯、
有的人就说，哎呀，这个人为什么会变得那么刻薄呢？
嗯，
那么另外有人说，反正呢我一直坚持一个观点，就是爱你的人又怎么舍得让你难过呢？
说的对。
哎，不过刚才我们说这种语言暴力通常都会发生在原生家庭跟亲密关系当中、
嗯、对呀、啊，因为呢这个我们关系近嘛，一家人嘛，有什么好计较的呢、嗯、
所以要记得，如果你爱一个人，你怎么舍得他难过呢？
对，记住啊，这个亲密伴侣不是让你拿来呢当沙包打的，或者是呢当垃圾呢倒垃圾的，而是拿来爱的，抱过来爱的。那还有网友就说，善良因为稀少所以珍贵，伤害弱者是弱者的本能，保护弱者是强者的仁慈。所以哎，今天好好去想一想，自己讲话有没有呢这种情绪暴力呢？为什么？其实我觉得这些挖苦或者讽刺说的人本身可能内在有一些的东西的、
嗯、
那么听的或者是你常常受这种暴力呢，那你怎么去面对呢？你是在什么样的环境之下受这种的暴力呢？
他来到世上被钉十字架，担当人的罪，
他从死里复活，见证神的荣耀，为人带来盼望。他
已经复活了，
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
4月14号到4月17号，星期一到星期四，线上今天复活节特辑，一起思考耶稣被定罪，耶稣被定，耶稣复活，耶稣升天。
我爱背京剧，
深藏在我心，免得我的罪孽。
撒母耳记上3章10节，耶和华又来站着，向前三次呼唤说：“撒母耳啊，撒母耳啊！”撒母耳回答说：“ 请说，仆人静听。
天地将要过去，你的话却长存。
每周一段经文，记在心上，实践出来。每周五早上7:30到8:30，热线13229966322，欢迎报名。我爱背京剧，
做我脚前的灯，做我路上的光。
这一周呢，哎，我们要背的经文呢，也跟仆人有关系啊，就是小撒母耳呢对神说呢，请说，仆人静听。那我们首先来了解呢，当时呢以色列人的属灵光景，大祭司呢是以利。撒母耳记上3:1说呢，童子撒母耳在以利面前侍奉耶和华，当那些日子耶和华的言语稀少，不常有默示。当那些日子，许多学者认为是指士师时代，也有学者认为是以利当祭司的年代。那么那个年代怎么样呢？
经文说耶和华的言语稀少，不常有默示。稀少呢，本身有珍贵的罕有的意思，所以呢，也可以翻译为宝贵。那只有当神的言语稀少的时候呢，人呢才会感觉到，哇，神的话语真的很宝贵。在黑暗当中呢，越发盼望神的话语能够光照我们。
对，然后呢，默示是什么意思呢？也可以翻译为意象，或者是启示，又或者是神谕。那是神直接启示人的一种方式，所以当以利的那个时代不常有默示，也可以翻译为呢不普遍有异象。也就是说呢，整个士师时代很少有神的启示，在以利担任大祭司时期更是如此。为什么呢？
为什么呢？大祭司以利不蒙神喜悦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呢？圣经学者根据撒母耳记上1:1-3的记载呢，总结一下以利作为以色列的大祭司，他缺乏从神而来的启示，不蒙神喜悦的原因有几个。第一章说他误以为在祷告的哈拿是喝醉了酒，
就是没有分辨咯，随便就是做了一些判断。
对，
那么第2章就记载他的两个儿子藐视耶和华，家教有问题。
好，第3个，他没有尽力阻止两个儿子的恶行，没有管教他们，没有教导他们，
溺爱了。那么第4呢，就是神人向以利宣告了耶和华对他的审判之后，经文呢没有提到以利有任何谦卑或者是懊悔的举动。
那么第3章指他眼目昏花不能看见，不仅仅是年纪大，眼目昏花也反映上他的属灵上的麻木跟衰落了。
是，那么撒母耳3次来询问以利，以利呢才醒觉那可能是耶和华呼唤撒母耳。那么由此呢，我们就可以推断以利呢可能很久没有听过耶和华的声音，属灵上已经是非常非常迟钝了。
哎呀，真的很迟钝呢。那最后呢，耶和华主动向撒母耳宣告他要执行对以利整个家庭的审判。
对，可见当时以利家的罪以及呢祭司制度的腐败多么严重，而这正也是呢为什么耶和华的言语稀少，不常有默示的原因，也可以说呢是为往后呢君王制度的建立以及更多先知被兴起而埋下的伏线。有个问题我们一起来思考。
好的，身为大祭司和士师的以利，他最大的失败是什么呢？他家庭的结局对我们又有何警惕呢？
莹莹，
早上好，文慧阿姨，心田姐姐，早上好。
早上好。我们的乖宝贝呢是分得很清楚的，我叫阿姨，心田叫姐姐，这个辈分搞得好清楚。生日快乐。
谢谢。
那莹莹，你生日有什么愿望？你要怎么庆祝生日？告诉我们。
我爸爸他说今天是那个阴历2月29，没有30号生日，所以打算啊今天晚上去饭店去。
哦，吃大餐。
对。 对，然后我想自己在家做一个蛋糕。
啊，你会做蛋糕？
莹莹，你做的蛋糕你可不可以拍张照片啊？你看看能不能告诉你妈妈用电邮发给我们呢？
我妈妈不是和你有微信吗？我拍照发微信好了。
哦，好的好的。莹莹，你要不要背京剧，还是你要唱歌呢？
我要唱歌。
哎，好嘞，
我唱一首你的恩典够我用。
愿这首歌也成为我们莹莹生日不但是你的愿望，也成为了神祝福你成就在你生命中的恩典够你用。来，莹莹。
你的恩典够我用，能力扶庇我软弱，靠着耶稣的生有的生，我要唱着你的爱，永恒无尽头的爱，永不离弃，一生常相伴。
能说什么呢？谢谢我们的莹莹在生日的时候特别送我们这一首恩典够用。
每个星期五早上7:30到8:30，热线1322-9966322，线上今天欢迎你来电，一起背京剧。
你们要彼此代祷，一起仰望等候，经历神的作为。为你祷告。
今天小燕老师呢感冒咳嗽，所以由文慧呢来跟大伙呢一起的祷告，我们一起同心纪念。亲爱的阿爸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谢谢你，因为你给我们一个我们不配有的身份，或者说是位分，那就是成为你的仆人，能够来服侍你，能够在你的面前遵行你的旨意，做成你要我们做的工，这是何等有福。也因为我们是你的仆人，每天可以为你而活，所以我们每一天的生命才有意义，才有价值。我们为此向你献上我们深深的感恩。但是天父啊，求你磨练我们，求你给我们有一颗顺服你的心，因为仆人最需要有的就是顺服的心。可是很多时候我们没有办法完全的顺服你，求你让我们学习顺服你，学效耶稣基督的死，真的能够学好舍己的功课，以至于我们在你的面前能够尽好仆人的本分。我们在这里愿意以祷告来服侍我们的弟兄姊妹，也谢谢你，因为你给我们有祷告的职分。我们特别纪念半醉半清醒这位主内的家人。主啊，他提到他每天都喝酒，我们不知道是什么样的原因，但是我相信他里头的苦情，他心中的困顿，你完全的明白，因为你爱他，你带领他，慈神爱所，没有放弃他，把他牵引回到我们这个属灵的大家庭。主啊，我们就求你，求你吸引他，也透过我们电台的节目，让半醉半清醒能够更清楚信仰，也能够更经历你的爱。主啊，让他经历你的爱，让他知道你没有放弃他，也让他不要放弃自己。求你也帮助他，使他从那个醉酒的这个深渊里头能够脱离，能够释放出来。我们也在这里特别的纪念银凤今天有内窥镜的检查，我们知道这个检查不容易，可能也不舒服，求你赐给他平安，整个检查的过程当中你与他同在，你保守整个检查也能够有好的消息。我们纪念重新得力，他要照顾家人。主啊，你知道照顾家人不容易，他也需要休息， 他的心情可能也受到一些的压力，求你与他同在，求你的恩典覆庇他，求你使他在照顾家人当中也能够经历到你的力量，你的恩典是够用的。我们最后纪念佳音，她的婆婆是信三叔这个异端，求你也给佳音有爱，有智慧，有耐心，知道怎么样去为婆婆祷告，关心她，使她能够回转。最后我们纪念小云老师的感冒，求你医治，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
阿们。
撒旦能够在你心里降落，也是因为你有为他预备一个机场。献上今天，与你共勉。
刚才呢，我们纪念了几位肢体呢，请大家都写在你的祷告本上，那时不时想到的话呢，就为他们祷告。我们也继续的纪念东南亚的地震，缅甸地震带来的灾害还在救援当中。那另外呢，我们知道这几天呢，这个世界的经济动荡，很多人可能心情呢也忐忑不安。
是的，是的，
这个世界真的好像没有一个地方是和平的，
是平静的。
对，所以呢，今天我们能够好好的听节目，我们要感恩。那愿神那赐福你，祝福你有美好的一天。我是文慧，
我是苏小燕，
再见，
再见。
张开双手。